27章。创世纪27章。我们要看1到17节。1到17节。好嘞，那我们要一同起立，为了尊重天主的话语，我会给大家读1到17节，可以听。以撒年老，双目失明，不能看见，就叫了长子以扫来说：“我儿说我在这里，说我老了，不知死在何日。你拿你器械弓箭，往田野为我打猎，照我所喜爱的做法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我趁我还没有死之先为你祝福。”随后以扫就往田野去，要打猎得了带回。以撒这样吩咐他儿子以扫，利百加也听见了。利百加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的父吩咐你哥哥以扫说，你去为我获野兽，做成美味给我吃，我便趁我在还没有死之前，在主面前为你祝福。现在我儿要听从我的话，要遵我所吩咐你的命行，要遵我所吩咐你的命。你到羊群里挑选两只肥美的山羊羔来给我，我便照你父所喜爱的做法做成美味，你可以奉给你父吃，使他趁没有死之先为你祝福。”雅各对母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遍身有毛，我身光洁，倘若我父摸着我，必以为我欺哄他，不为我祝福，反咒诅我。”他母对他说：“我儿，你若被咒诅，由我承当，你只管听我的话，去取羔羊来。”雅各就取来交给他母，他母就照他父所喜爱的做法做成美味。利百加又将自己屋里所存他长子以扫的美服与他小儿子雅各穿，又用羔羊皮蒙上雅各的手和颈项的光洁处，将所预备的美味和饼交给他儿子雅各手里。好嘞，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可以开始。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再次打开圣经，我们可以看关于利百加、雅各、以扫的故事。主啊，我求主今天能够帮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故事，让我们能够从中能够受到教导，能够受到警戒。天父，我求主你可以让你的圣灵充满我，能够让我能够被你所使用。天父，求主你可以带领我的口，带领我的心，不要让我说不该说的话。天父，我也祈求主帮助听到的每一位，主要求你可以尤其是帮助姊妹们，他们能够考虑到利百加的情况，可以学到一些特别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可以应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可以荣耀主。主要也祈求主帮助每一位都能够因此而受造就，还有也求主帮助所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福音朋友，也能够因此而看到我们所宣讲的并非是来自于人的智慧的结晶，或者是某种哲学思想，我们所宣讲的这本书乃是出自于至高的天主所启示给我们人类的唯一的他正确的话语。天父，我求主你可以带领下面的时间，求主你可以让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认真听，能够静默，能够侧耳倾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大家请坐。那在上周六，郑林牧师，他对我们男人，就是在男人的活动上，在我家所举办的，专门使用了《创世纪》的这段经文，讲了一篇极佳的讲道，就是关于我们男人在做头带领家庭方面。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听上周六的讲道录音，我要鼓励你下载，我要鼓励你认真听。对，可以打开，没问题，打开吧。对， 大家都太有忍耐了。所以我要鼓励你下载认真听，因为那篇讲道是特别重要的。温度是不是不够低？有点臭味，对，最低了是吗？那就可以了，那就等一会儿可能就味道就消失了。但有意思的是，当郑林牧师打开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就心中就有一个惊讶，因为我已经在他讲这个之前正在预备一篇关于利百加，关于他是如何做妻子的，如何欺骗和操纵丈夫和儿子的这个信息。所以当然那个讲到我当时所准备的就是要教导女人不要操纵自己的丈夫，以至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操控事情的利百加，操控事情的利百加。这不是针对于某个姊妹，就是针对于普遍的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姊妹。我们男人受到责备和挑战了，我受到责备和挑战了，郑林牧师讲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姊妹们也可以通过利百加可以学到一些宝贵的道理。那当然我们必须基于郑林牧师在上周六的讲到，我们必须得承认整个事件的最终责任人是以撒，一家之主，他是头，他是男人啊。因为以撒他肯定知道天主对以扫和雅各的计划。首先，天主在利百加怀双胞胎的时候，就是怀以撒，对不起，怀雅各和以扫的时候，天主就已经告诉利百加将来对这两个儿子的计划。我请你翻到创世纪25章第20节到26节，圣经是如此说：以撒40岁娶利百加为妻，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为他妻不生育，就为他祈祷主，主应允他的祈祷，他妻利百加就怀了孕，觉有双胎在腹内震动，如同相争。利百加说：若是这样，我何必如此？利百加就去问主，主说：二国在你肚内，二族出自你腹，这族必强过那族，长子必是少子。我们就知道天主已经在这个时候告诉利百加，将来小的将要被立为长子，长的要被立为服侍小的的那位啊。24节，到了产期，果是双胎，先生的身体发红，遍身有毛，如同皮衣，与他起名叫以扫。从这儿可以看出来，科学是不可靠的，没有什么反祖的现象。我们并非是从猴子进化来的，因为本来这就是人的基因所定下来的。有些人的毛多，有些人的毛少，连我们亚洲人有些有络腮胡，有些人没有络腮胡。像我是没有什么络腮胡的，官配弟兄是充满络腮胡的，刮胡子都得刮半天的那种，还得买剃刀，买好的剃刀很快就会用坏的那种。这个和基因有关，和天主创造的反祖，这是建立在相信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前提条件下所提出一个理论，没有反祖。同时反祖也有好处啊，如果真是有反祖，其实也不算反祖，因为像以扫这样的人在北方的冬天，他的这种优势更大，没有那么容易着凉，因为浑身就像有皮衣一样，多好啊，也少了去买一件衣服的这样的浪费啊。后来到26节，就是说后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拉着以扫的脚跟，与他起名叫雅各。二子生的时候，以撒正60岁。所以我们在这儿能够看到，天主早就把计划告诉了以撒的妻子，因此以撒他一定是知道天主有这计划的啊。其次，通过最终我们看到以撒发现雅各欺骗了他之后，他并没有对雅各生气，反而最终他还给雅各祝福。就是在28章，我们可以判断以撒早就知道天主对雅各的旨意，就是对次子的旨意， 是把他立为长子，只不过他一直不愿意不情愿把长子的福分赐给雅各罢了，他不愿意伤害长子以扫的心。因为在二十八章经过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为他祝福，嘱咐他说不可娶迦南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唯愿全能的天主赐福于你，使你繁衍昌之，为多族的主，将所许注意亚伯兰的福赐你和你的后裔，将所赐亚伯兰的地，就是你居住的地，赐你为业。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判断，以撒之前就是一直处在一种跟随自己的情欲和感情的糊涂当中，因为他知道天主是把雅各立为长子的，只是他一直不愿意这样祝福他而已。上周六通过郑林牧师讲到，我们也看到以撒他不光有重感情的问题，他不愿意伤害以扫他的长子的心，同时他有情欲的问题，因为他特别爱吃美味，或者说野味。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七节圣经说，对不起，二十六章二十七，对，二十六章二，我说了二十六章二十七吗？对不起，是二十五章二十七，二十五章二十七节说，二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游田野，雅各为人朴实，居住帐幕。以撒爱以扫，为什么？不是以扫男子汉，不是，因为以扫常供给他野味吃，利百家却爱雅各。他因着割舍不了对以扫的感情，也因着放不下以扫所做的野味，他被贿赂，被他的长子相当于迟迟不愿意遵守天主的旨意，以至于最终他做的决定就是要祝福那个把长子这个的祝福延续给以扫，以至于他的这个决定给家庭带来了悲剧啊！今天我们要看到一系列的悲剧啊！因此我们必须得说，以撒作为家庭的头，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他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啊！但这并不代表利百加没有他自己所当承担的责任。有这么好说吗？安静好吧，安静。这也不代表利百加的选择不会把整个已经错误的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或者利百加的选择不会把可能会有的巨大损失减少至最少，他的选择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看一下操控事情的利百加，以及通过他我们能够学到什么。那么第一我们要看的也是延续以撒的，天主他总是借着他所设立的权柄来传递属灵的祝福，或者说祝福。首先我们看到天主的旨意是让雅各，我们已经看到了，接续亚伯拉罕的、以撒的所天主给他们的祝福，这是我们看到的。天主是借着父亲来传递这个祝福，比如说在创世纪二十五章，就在这里五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亚伯拉罕对他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不光有一个儿子，他有以实玛利，后来在他的妻撒拉死之后，他又娶了妾，还生了好多的儿子，这就是二十五章所记录的。但是我们看第五节圣经说什么呢？亚伯拉罕将凡所有的都赐以撒，亚伯拉罕当自己在世的时候，将财物分赐他众妾的众子，打发他们离开他子以撒往东方去。然后亚伯拉罕的祝福是赐给谁呢？是赐给以撒的。这是为什么十一节说亚伯拉罕死后，天主赐福与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子以撒。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所以亚伯拉罕很清楚长子的名分，或者说这个天主曾经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属灵的祝福，会影响到万族的地上万族的属灵的祝福，一定要赐给谁呢？按照天主的应许，以撒，他是知道，所以他赐给以撒。你说为什么天主是借着父亲来传递这个祝福？特别简单，因为天主他设立了男人做女人的头，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社会当中。哥林多前书，这是一些原则，我们先看一下第十一章一到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到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到第三节。十一章一到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弟兄们，我称赞你们，因为凡事纪念我，坚守我传下的规矩。我要你们晓得，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的头就是天主。在这儿很清楚，对吧？男人是女人的头，在家庭当中是如此，在教会当中，在社会当中都应当是如此。所以女权主义特别恨恶圣经，恨恶天主，因为圣经是反对女权主义的。但女权主义，我还是要说，最终的问题是我们当做头的男人不愿意负责任，所以才会有女权主义。那到了第九节，圣经也说非常清楚，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这不是某个人的宣言，这不是某个男权主义的宣言，这是圣经天主的话语。女人是为男人所造的，本来天主先造的是亚当，后为亚当造了夏娃。这并不代表女人比男人更低劣或者是更低等，圣经没有这种教导。其实天主造女人并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乃是把亚当身上的一个肋骨取下来，最靠近他心脏的位置的一个骨头，或者说骨头群这当中的一个骨头取下来造了女人。这说明在天主眼中，天主是希望亚当能够特别的宝贵，特别的珍惜天主为他所造的妻子的，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但是天主他在家庭当中所设立的次序是不同，这是为什么？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圣经是如此说，你们做妇人的当服丈夫，如同服主，像顺服天主一样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是妇人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顺服基督，妇人也要如此，事事顺服丈夫。所以很清楚，天主在家庭当中立了丈夫做妻子的头，他要求妻子要事事顺服丈夫，这是圣经的原则，并非是来自于人的教导或者人的思想，也不是男权社会或者父系社会的想法。 这都是那些不相信天主不相信圣经的进化论者所想出来的。这是从最开始天主造人的时候就立下了这个原则，基督男人女人，这是他所设立的原则。后来在第六章第四节也指出父亲是儿女的权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他们，养育他们。所以警戒养育孩子的责任是在我们做父亲的人的头上。妻子她的角色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帮助者，是帮助者，也有她的责任，但是她是帮助父亲来做好这个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天主他不许妇人僭越丈夫的权柄。我请你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天主他不许妇人僭越丈夫的权柄。那我们发现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说，妇女应当凡事顺服，沉浸学道，我不许妇女讲道，注意不许僭越丈夫，只当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就再次提到天主造男造女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次序， 妻子应当是服在丈夫的下面，顺服丈夫，不可僭越丈夫的权柄，很清楚。因此我们在这儿能够看到什么呢？怎么自娱自乐呢？坐在祖勇哥哥的旁边去，你已经升级了，不断的升级，现在可以自娱自乐，去祖勇哥哥旁边去。对，那天主他创造人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权柄，或者说属灵的原则，就是他会借着他所立的权柄来赐下和传递祝福，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啊。我们会发现连天主他也会尊重他在地上所立的权柄，他也不会越过他所立的权柄来做事情，他会尊重他在地上所设下的这个次序。这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公民的，我们应当顺服掌权的，因为掌权的乃是天主所立在地上的权柄。只要在他们没有违背天主话语的方面，他们要求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顺服他们。这是为什么以撒他知道在他死之前他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天主赐给他的祝福，也是赐给他父亲的祝福，亚伯兰的祝福，要传给其中一个儿子。他知道天主会借着他来祝福他的儿子，这也是为什么利百加在窗帘背后，我也不知道在门背后或者就在面前，我不清楚，他一听到这件事情他知道大事不妙了，大事不妙了。亚伯拉罕当时很清醒，没有把长子的祝福给以实玛利以及他的其他的妾的所生的儿子，他给了以撒。但到了以撒这里，长期他就显得犹豫不决，老眼昏花，犯了糊涂。其实我个人并不相信当天如果以撒真是把长子的这个祝福给到了雅各，对不起我说错了，给到了以扫，祝福最终会应验，我不相信。因为祝福本来是来自于天主，天主是借着以撒去祝福的，祝福的应验也是来自于天主。如果这个祝福是天主不支持的，这个祝福也不会应验，对吧？好像我就祝福一个恶人还没信主的，我祝福你去天堂，这不可能，祝福不了啊，天主还会让他下地狱，这个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天主的确他会借着父亲的祝福来传递和应验祝福，因为天主他尊重他所设立的家庭的权柄。这也是为什么每个男人都应当与主同行，以至于能够被天主所用，能够正确的按照天主所赐给他的权柄来使用他的权柄，把属灵的祝福传递给下一代。你说牧师，可能将来在我家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天主要立次子做长子，长子做次子，这个如果发生了，那就是你自己可以感受到。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希望能够和主有亲密关系，不要像以撒那样的老眼昏花，放纵情欲，看重感情，最终就导致家庭悲剧。下面我们就把整个摄像机的角度就转向利百加，我们就发现在整个事件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女人，以撒的妻子，她是想要操控事情的。但是我们发现天主对女人角色，对女人的角色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已经看了，顺服自己的头，而不是在背后或者是当面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去操纵和控制对方。当利百加他听到以撒要把祝福给以扫长子的时候，利百加心就慌了，在那个时刻他乱了阵脚。在这件事情上，她知道丈夫做错了，她看到丈夫不光是这一次，长期跟随自己的情欲，喜欢野味，被自己的儿子以扫利用， 犯糊涂了，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了，在那个时候软弱了，明明知道是给到雅各的，但是偏偏要给到以扫，没有负责任了。姊妹们，妻子们，你们也在许多事情上，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是你的父亲，你们在许多事情上都知道丈夫做错了，跟随自己的情欲了，犯糊涂了，被自己的感情欺骗了，或者是软弱了，或者是他们不愿负责任了，他们不清醒了，他们不如你属灵，他们不如你做事情做得那么的干净利索，甚至你发现你的丈夫天天都有做错事情或者是判断错误的时候，甚至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这样做，利百加和你一样，她一直看她的丈夫被长子的野味所欺骗，割舍不下她对长子的感情，看了几十年。那天她发现大事不妙，利百加他就看这以撒这老顽固再一次被自己的情欲和感情所欺骗，马上要犯一个弥天大错，这是当时他的思想。当然他知道以撒如此做并非是一天的事情，这是成年累月的，他知道以撒有这种习惯或者是犯糊涂也并非是一天，是几十年如此，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心，这是利百加他知道的。为什么？因为生下来圣经就说了以撒是爱以扫，因为是他的野味，利百加是爱雅各。我个人也相信，圣经没说，但是我真相信利百加和以撒会因为雅各和以扫，也就是他们对两个儿子的偏爱，也会影响到他们两人的夫妻的关系，会常常会有问题，会常常会有问题，产生争执，会产生争执。因为为什么给他买冰激凌不给他买？为什么让他早点就不做作业可以玩？为什么他在这儿做作业？为什么他可以玩游戏，他不可以玩？为什么你把几块多几块肉就加给他，但是不加给他，对吧？他们会常常会有这种争执。为什么你这次买礼物没给老二买，你只给老大买？这个是会经常出现的争执。然后孩子看到这个，他们也会利用父亲母亲之间的这种偏爱来导致操纵父母，让他们之间有争执。但在座各位思想一下，思想一下，就算在这种至关重要的时刻，利百加仍然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信靠天主，曾经他的预言和承诺，把天主的事情交给天主来完成，或者是在这个时刻选择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背后操控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我们必须得意识到，圣经早就提出过，天主的选择是不会改变的。不用翻到，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听我读。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说：“因为天主或赐恩，或招人，都是没有后悔的。他定下什么，他就会做到，否则他就不是天主，我们也没必要信他。”如果他会失言，我们就不需要再信他了。他如果曾经在利百加生孩子的时候就把两个孩子将来的命运已经告诉利百加，并且就定下来，天主他也一定会按照他曾经的预言，几十年以前的，然后来应验在这两个孩子身上。主的话和应许是有大能的，天主的命令，天主的预言，天主的真理的背后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从不撒谎的天主，他是没有谎言的。因此在那个关键时刻，利百加他可以选择信靠天主， 他能够做到他曾经所立下的这个预言，他能够应验。要么天主会阻止以撒的计划，他丈夫的计划，要么天主他不会垂听以撒按照他个人的感情和情欲给以扫的祝福，这是他可以在那个时候做出这个选择。姊妹们，这也是值得你考虑，在你看到你的丈夫快要犯一个大错，认为他已经被他的情欲所骗，他特软弱，他犯糊涂，他没有信心，他不愿遵守主的旨意，进一步说可能是他不爱你，他恶待你，他不体恤你，他在家中不愿意负责任，他没有按照你所心里期待的方式做事情的时候，你同样有两个选择。在那个时候相信天主，我的丈夫是头，他是我们家里的权柄，如果他做错，天主会审判他，会提醒他，会保护我。第二个，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去让丈夫或者是孩子能够做到自己心中所希望他们能够做到的。我们发现利百加他选择了后者，他选择了在那个关键时刻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来帮助天主的旨意能够成就，帮助天主的旨意能够成就。最终他的方法是直接操纵他的儿子雅各，然后他在，当然这一切的在丈夫的那里是他在背后来操控他的丈夫，以至于能够帮助天主实现天主的旨意，把长子的名分赐福给雅各。其实他这样做的本质还不是在帮助天主啊，他操控他丈夫是为要祝福他所爱的儿子雅各，这是那个本质。利百加如此做其实也是出自于他个人的感情和情欲，而不是真想帮助天主。所以我们就发现利百加的动作，我们就翻回到创世纪二十七章，创世纪二十七章，我们就发现他的动作。第一个，我们发现他迫切的勉强雅各，他的儿子，迫切的勉强。第八节，他说：“现在，我儿要听从我的话，要遵我所吩咐你的命。”所以这个意思是没得商量，必须得听，对吧？现在关键时候到了，必须得听，没商量，赶紧去做。他勉强他的儿子雅各，我们已经读了 后面的文，我们发现雅各当时心态准备好了吗？没有啊，他就怕呀，他说如果被爸爸发现了怎么办啊？他会不会咒住我呀？我的哥浑身都有毛，我是光滑的，这怎么办呢？他根本没有考虑好。但是他在他妈不管三七二十一，霸王硬上弓，反正就你去做，听我的。第二，他制定好计谋。我们发现第九到第十节，他就给雅各说，你到羊群里挑选两只肥美的山羊羔来给我，我便照你父所喜爱的做法做成美味，你可以奉给你父吃，使他趁没有死之先为你祝福。他想好计谋，连雅各所担心的他也想好了，就是他会在雅各的身上贴毛，贴羊毛啊，贴羔羊皮蒙上他的手，在十六节说还有颈项的光洁处，而且还把他长子以扫的衣服给雅各穿，如此能够欺骗以撒他的父亲。所以他迫切勉强雅各，他制定好计谋，最终他立定心志，绝不回头。啊，他就要把这件事情要一做，那个叫什么？一不做，二不休。为什么呢？看一下第十二节，雅各说：“倘若我父摸着我，必以为我欺哄他，不为我祝福，反咒诅我。”他母亲怎么说呢？我们还是别做了。没有啊，他母亲说：“我儿，你若被咒诅，由我承担，你只管听我的话去取羔羊来。”所以一不做二不休，这件事情今天无论怎么样，可以也得做，不可以也得做，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反正我们就得做了。他是有一种这种心态，立定心志不愿回头。我们看到在这一切的背后的这些一切动作的背后， 是一个被感情，同样的被感情所迷惑，充满担忧，想要操纵事情，操控人，不信靠主，依靠自己聪明的心，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好，中间的我们都跳过，因为如果你没读，你今天晚上回去要读一下。他最终成功了，他顺利的，这个骗局最终成功，他顺利的让雅各 骗了他的父亲以撒，而且让以撒确实把长子的名分，以及把，可以这样说，把长子的祝福在那个时候祝福给了雅各。他成功了。后来以扫就跑回去把野味打回来做好了给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才意识到，之前那个是雅各。他也给以扫祝福了，只不过那个祝福就是按照之前所说的，他需要侍奉他的兄弟。看起来成功了，但是这个代价是巨大的。第一个，他所获得的代价是利百加的操纵导致以扫对雅各充满仇恨，决定要杀死雅各。41节，以扫因他父为雅各祝福，怨恨雅各，心里说，到为父居上的时候，我必杀我兄弟雅各。想想他不是操控到了一个结果，就是雅各得到了以撒的祝福吗？长子的祝福吗？但如果他的兄弟，他的哥把雅各杀了，这些祝福还有用没用？还有用没用？没用了。就是说，假设以扫的计划最终成功，那利百加所曾经精心布局的一切的这些计，一切的背后的计谋操控，这些骗局都将泡汤。因为人死，祝福就停止了，除非雅各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后代。但是很明显，以扫不给他这个机会，我们可以看到。所以第一个，他让他的两个孩子直接成为生死仇敌，尤其是哥哥对雅各的态度，这也让他的雅各，他的儿子所爱的，心中羞愧不已，一直有这种看到他哥就 亏欠就躲着，就是导致这两个孩子之间一辈子没法有一个好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那天开始有余下几十年的时间，利百加没法好好睡觉，至少在 那一周他是失眠的。他更加忧虑，他以为得到了，但是他变得更加忧虑，因为那个时候他要想，怎么才可以让我的儿子不自相残杀，怎么才可以保住雅各的性命，不让以扫杀了他。他完全失去曾经所拥有的平安和喜乐。他每次不管过了多少年，他每次回忆想到那天的事情，哎呦，他特别后悔，因为他后面的生活的一切全部都是那天的计划，他的操控所导致的结果。后悔，后悔死了。这是第二个结果。第三个结果是他进一步忧虑，制定计划。42到45节，有人将利百加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利百加就差遣人叫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要杀你泄愤，现在我儿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在他家里住几日，等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止息，你哥哥向你止息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差遣人叫你从那里回来，我岂可一日上你们二人呢？他马上有计划。但是他的计划没有成功。他说的是去我哥拉班那里住什么？ 几日？你知道雅各去住了多少年吗？七年是为拉结，对不起，那个对拉利亚，后七年是为拉结，十四年，不是几日。其实，圣经没有记载利百加最终见到雅各，圣经也没有记载是利百加差派人把雅各叫回来的，是天主后来感动雅各，过了十七年之后，不知道又过了多久，然后才让他回来的。应该有二十年吗？没记错的话，他的计划没有成功。第一次计划成功了，第二次没有成功。第四，他失去他的长子以扫的心。本来长子就一直看他的妈偏爱老幺，就对他的母亲一直有些意见。这一次彻底母子关系决裂。想想以扫会恨他的母亲一辈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这件事情，他既然要杀他的兄弟雅各，这足以证明他对他母亲有多么的仇恨，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母亲的计划。所以在这个事件的后果是他失去以扫的心，他失去他的老大，后来他失去雅各，因为雅各他所爱的必须得逃走，和他分离，直到他死的日子他也见不到。他失去两个儿子，他的家庭在那天一直充满了悔恨。最可怕的就是他是盼望再有机会见到雅各，但其实圣经一直没给我们看他到死的日子，从那天雅各逃跑之后他再没见到雅各。这是你从圣经当中可以找到的，你后来就找不到雅各会去见到了利百加，没有。那利百加看到了雅各的孙子吗？没有。所以 我是想问各位啊，如果你有两个儿子或者你有两个儿女，你希不希望看到如此的结果？就考虑一下，你是否愿意为自己的愚昧承担如此悲剧性的结果？就考虑考虑。但是在现代家庭，我们所说的是基督徒的家庭，就像非基督徒的家庭一样，操控丈夫的事就像黄河长江之水一样，不光源源不绝，而且常常泛滥。妻子们的理由和利百加一样，都是好的理由。丈夫不属灵，犯糊涂，我必须帮助他做一个选择。丈夫不爱我，不理解我，不体恤我，所以我必须依靠我的智慧，我的感情，我的肉体来教训他，让他知道不爱我和不体恤我的恶果。丈夫不信主，所以我必须教导他，要用各种方法控制他，以至于能够帮助他基于圣经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必须帮助我丈夫不要吸烟和喝酒。但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了，如果你弟兄你已经信主了，你应该戒酒戒烟，因为你不能够被任何东西所辖制。第二个，那两个东西也会影响你的见证，因为它是害人身体的，你吸烟的时候喝酒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别的人，二手烟或者是因着你喝酒影响到其他人，醉酒然后闹事情，破坏基督徒的见证。但是有时候你控制你的丈夫，你说 你不要吸烟喝酒，我要把这些东西藏起来，或者我们分床睡觉，或者如果我的丈夫没有按照我喜欢和希望的方式做事情，我就要停止和他有亲密的关系，我要和他分居，我不要搭理他，我要冷战。有些时候妻子操控丈夫的方法是把丈夫关进了自己心里的监狱里面，并且对他一直有苦毒，有怨气。当然属灵的姊妹也会说，我要请我的牧师去帮助我，去责备我的丈夫，劝他要负责，要按照圣经做一个男人。如果你这样来找我，我就责备你一顿，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呀。 或者妻子会说了，我要用我的言语去刺激他、羞辱他、挖苦他、讽刺他、击打他、责骂他、吼叫他、命令他、唠叨他，又哭又闹，以至于最终他还是能够按照我心中所期望的方式来对待我，或者是去做事情，让他能够做个像样的丈夫或者是父亲。有时候妻子会想，我比我丈夫更聪明，我丈夫糊涂，因此我可以指挥他，我可以命令他，我可以教导他，我要带领他，好像那个利百加要帮助雅各去完成天主的旨意，我要带领我的丈夫去完成天主的旨意。或者我们会用我丈夫害怕的方面去威胁他，以至于迫使他做我所喜欢做的事情。也许你会说，我没有想过要操控我的丈夫，这就是我的自然反应，我也没想过我这样做会控制我的孩子，这就是我的自然反应、啊、当然我们都会同意你所说的话呀，但是我们必须得诚实客观地说，这样的实际的行动和言语就是会让对方迁就你的意愿，这是必然的，对吧？同时也会让对方感到自己就是被操控的，就是被操控的。利百加那个时候他想了，我今天要控制一下以撒吗？他也没有了，他只是想了，我一定得帮助我的儿子所爱的雅各得到他父亲的祝福，这是他当时的想法。但我们今天客观的来看这个事情，我们发现他就是在控制他的儿子和他的丈夫。利百加当时可以选择全心信靠主会成就和应验天主曾经对利百加的预言，然后迫切地祷告天主来破坏这件事情，让丈夫醒悟，或者是能够和丈夫谈一下。今天我们也听到了那个背的箴言，对吧？恒常忍耐能够使君王纳谏，圣经说是柔眼可以挽回固执，不是尖锐的批评的、刻薄的、挖苦的、辱骂的、命令的、高高在上的，柔眼可以挽回固执。我还记得在我生命当中，我非常清楚有几次我对我妻子脸色难看，说话声音大，想要开始有点责备她，但没想到她 回我的话是柔眼， 很客气，现在我还记忆深刻，我还知道是在车上发生过，哇，我都记忆特别深刻，这个真是能够把你的心可以软化的，柔言可以挽回固执。我们看到其实利百加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对天主，因为他害怕丈夫犯大错，他怕雅各他所爱的儿子失去天主给他的长子的祝福，以至于他用自己的聪明和手段似乎想要帮助天主，也是帮助他的儿子雅各来成就天主的旨意。结果他获得了极其悲惨的后半生。我不知道在座的姊妹看这个结局你是怎么想的，但如果我是父亲， 我很难站在姊妹的角度想，我站在姊妹我也不想这样，我站在父亲我也更不想这样。因为以撒 也在20年左右他看不到他的儿子雅各，孙子也看不到，然后他看到的是一个对自己的弟弟一直有仇恨的，心怀那个心中有怨气的，耿耿于怀的老大长子以扫，这是他天天能看到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发现雅各还没有结婚，以扫已经结婚，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利百加的年龄估计是在40岁到60岁这个区间，这意味着他的后半生相当长的时间，好几十年，很痛苦，还不是说他过了一两年就死了，很痛苦。你说为什么最终会有这种事情？答案特别简单，因为天主他不会祝福操控丈夫的方法，因为操控丈夫和孩子的方法，这是没有信心的方法，天主不祝福没有信心的方法，天主祝福的是靠信心做的选择。圣经上说，凡来到主面前的人必当信有天主，且信天主要赏赐凡所寻求他的人。 天主祝福的是信他的方法，信靠的方法。所以有些时候，尽管你可能非常属灵，你有很良善的理由，天主也不会祝福这种操控人的方法。这是为什么圣经，刚才我们也看到圣经说，妇女应当凡事顺服，沉浸学道，我不许妇女讲道，不许僭越丈夫，只当沉浸。一些让姊妹们会感到不舒服的问题，你是否心中一直有一种想法，我就是想要改掉，我就是想要我丈夫改掉这个习惯？你是否心中一直有一种征战，靠自己的手段和聪明去让丈夫做到我心中所想要做的，或者是我要以在这件事情上，我想要依靠天主把丈夫交给他，我只按照圣经做好一个妻子的责任就可以了？是否你在心中有这个挣扎？如果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姊妹们，他最重要的不是改掉某种习惯，吸烟、喝酒、玩游戏、睡懒觉、邋遢，或者是大手大脚花钱，他最重要的不是改掉某种习惯，他最重要的、最当务之急是，他需要先信主。改掉这些习惯，不信主没用，他会下地狱。你真爱他吗？你是爱你自己？你只要按照圣经做好你丈夫的帮助者，顺从他。如果你丈夫已经信主，那你要在婚姻当中全心信靠天主，把你的丈夫交给天主。你需要有一种信心，我的丈夫是头，天主要他负责带领家庭， 要丈夫考虑到妻子的需要，疼爱我。如果我的丈夫不负责任，不关心我，忽略我，那或者是和我对着干，或者是他经常做苦待妻子的事情，你应当有信心，就是天主一定会第一个责备他，第二个天主会审判他所立的权柄，100%天主会审判，他会为你负责的。你要把你的这个案件，这个 case 交给天主来处理，他绝对不会在天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他要求你顺服你的丈夫，你的丈夫恶待你的时候，他一定会审判，你要忍耐祷告。所以妻子们，你的丈夫不是你的仇敌，单身的姊妹们，你的父亲不是你的仇敌。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离世，如果你是基督徒加入一个本地教会，那个时候牧师在一定程度上他算是你的权柄，因为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如果很不幸，就是你的丈夫他成为了你的仇敌，怎么处理？家庭生活很艰难，他处处与你作对，反对你，反抗你，恶待你，苦待你，怎么处理？我请你翻到罗马书12章，这个原则同样是适用于家庭的。罗马书12章，17节，圣经说不可以恶报恶，众人以为善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就极力与众人和睦。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不要自己报仇，人若生气宁可让他，因为经上主说，报仇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你的仇人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待他，就如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应当以善胜恶。如果很不幸，你的丈夫他成为了你的仇敌，可能他都不这样看呀，但是在你心中，我的丈夫就是我的仇敌，他就是把我当作仇敌来待我。那按照这段经文，你要以善胜恶，不要为恶所胜。他 他所需要的，他说你的仇人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他所需要的你还要给他，你还要满足他的需要，你还要愿意和他有肉体亲密的关系，你还要服侍他，你还要做好天主当初在你结婚的时候，你在主的面前，你们二人互相宣誓，你向你丈夫所做出的承诺，这些方面还得继续做好啊。如此，圣经说，你这样做就如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你的行为能够真正的感动他，责备他，让你的丈夫从心里面开始责备自己，然后让他自己看到自己，还不是通过圣灵，就是通过你的行为能够看到他自己是一个多么坏的、自私的、丑恶的丈夫和男人。我这样对待我妻子，但我妻子却如此对待我，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知道女人会怎么想，我不是说在座的，我觉得你们都会做正确的，我是说普遍的女人听到这样的信息会怎么想，他们会想，我可不想美了他，我可不让他利用我 占我的便宜，我可不让他得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要告诉你，这种想法就是利百加的想法。他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被撒旦骗了，正如夏娃在伊甸园最关键的时刻被撒旦骗了，因此天主审判他的丈夫，也就是亚当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这是创世纪三章十七节。那 这样做最终我们发现结果是彻底害了家庭，害了丈夫和孩子，并且所造成最大的伤害是给到自己，让自己非常痛苦。因此我想要劝勉每一个姊妹，你要胜过你的感情和肉体，你心中的判断不是我不要让我的丈夫利用我占我的便宜，你心中的决定应当是我要顺服天主的话语和真理而行，这是你心中应当所做出的决定啊。圣经告诉我们，女人被造的最重要的角色是要做丈夫的帮助者。虽然以撒是犯糊涂的，犯大错的，其实我们每个男人在人生当中一定会犯错误，甚至不断的犯错误，在这个时候帮助者的角色就显得相当重要。因为作为帮助者，你的角色其中一个作用在关键时刻就是因着你做出正确选择，可以把丈夫所做的错误决定的损失减到最小，甚至是没有，这就完全实现了，也发挥了天主造你做帮助者角色的目标。但是利百加所错的跟随自己感情的选择，结果把丈夫的错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是以撒的错误。如果以撒他本来就没有这种思想，一心要立雅各顺从主，立他为长子，不会有后续的事情发生，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但是因着利百加他也跟随自己的感情做选择，结果把丈夫错误的决定的恶果无限的放大，而且给家庭带来悲剧，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难以承受的损失。没必要这样后悔的过一辈子，没必要，姊妹们没必要，弟兄们没必要。他最终拆毁了她的丈夫。圣经在不用翻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拙妇人亲手拆毁。创世纪二十七章之前，利百加真是建立家室的很好的榜样，但是在二十七章之后，她的家庭真是被拆毁了。当然她感谢主，她和以撒她和她的丈夫并没有因此而出现一些大的一些就是破裂感情，没有。但是他的孩子，他们两夫妻两人因着他们的孩子，哇，后面就是天天就是一直心中忧愁，然后伤透了脑筋，感情天天被伤害。你就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你就知道，他们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以扫在，他们不敢提雅各的名字， 这个怎么可以呢？如果在我家我们几个孩子在一起，或者有一个孩子不在了，我应该是可以随时提到那个孩子的名字的。他们不敢提，一提了，以撒就然后就坐起来，就站起来了，拍桌子瞪眼，然后开始吵架。我说错了，以扫。所以请不要误会我，最后我要这样总结，我们就结束。圣经从来没有教导女人不可以给男人提意见，不要误会。其实西波拉，摩西的妻子，在关键时刻都还没有问她的丈夫，给她的儿子行了割礼，救回摩西一命。妻子的角色是特别重要的。撒拉曾经也是给亚伯拉罕非常好的意见，把使女的儿子赶出去，不能与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天主就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忧愁，天主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听你妻子的话，他的话是对的，可以提意见。妻子的意见常常非常重要，也非常正确，也完全符合天主的旨意。我自己也意识到我妻子的意见对我非常重要，常常给我很大启发。所以今天我对我妻子说，请你和我一同去看一下508，因为她最终给我的意见我会特别的看重，并非是说我要让她来带领这个正道经，没有，她也自己没有，就是受不了这种压力，但是她的意见非常宝贵。我们谈的是女人千万不要违背主的命令，直接或者是间接在背后操控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我们谈的是这件事情。我们发现其实撒拉曾经也违背过主的命令，他操控了亚伯拉罕，他给他压力，他说你得和我的使女夏甲同房，让他生一个孩子能够留在我的名下。这件事情就酿成了家庭和历史的悲剧。现在以色列还在和哈马斯打仗，伊朗说要向以色列开战，所有的阿拉伯人他们都说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然后以扫这件事情，上周六我们也听了正理牧师说巴勒斯坦人说他们是以扫的后代。就这两件操控丈夫的事情，不光是留下家庭的悲剧，历史就是历史的悲剧，延续到一代又一代，还要延续到将来。妻子们，你可以提意见，女儿们，你可以给你爸爸提意见，但你不能够用操控的方式来让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父亲接受，或者是去做你的意见。如果他拒绝你的意见，那应当谦卑的祈求主，把丈夫交在主的手中。你怎么祷告，这个都大家不知道，对吧？祷告主啊，求你劈死他，这个都没问题。就是你要把他交在天主的手中，然后记住今天背的那些经文，柔言会挽回什么呢？固执，恒常忍耐，能够使君王纳谏。而不是选择发泄情绪，大发脾气，冷战，辱骂，讽刺，挖苦，和他赌气，把他关在你心灵的监狱里面，向他心怀苦毒，看不起他，记恨他，或者是甚至跑到别人面前批评你丈夫，说你丈夫的坏话，然后夸对方丈夫是多么好，或者夸那个男人是多么好，这个是更坏的一种方式。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丈夫，我是一个充满缺点的，也是常常给我妻子带来麻烦的，很多时候是自私的一个人。所以我讲这个信息也并非我是完美，并非如此。我知道我们都是有很多的成长的空间，我们所有做男人的，做丈夫的。我听瑞姆士周六讲到，我内心也受到很大的责备，我也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收获。但是姊妹们，操控孩子和丈夫并非是你们的责任，也并非是来自于天主的呼召，主呼召你做你丈夫的帮助者，去操控人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来自于撒旦的诱惑，是撒旦的谎言，最终它带来的结果是让家庭被彻底破坏，失去基督徒的见证。 所以不管是做丈夫还是做妻子的，我要劝每一位，我们都需要谦卑的仰望天主，我们要谦卑自己仰望他。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听清楚，把天主的事情交给天主来做，然后把自己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交给自己来做。不要一直看着对方的责任，然后替天主去做事情，想要靠自己的聪明去成就一切，让对方做到你想要他做到的事情，改变对方，结果导致你也遭遇利百加所遭遇的家庭悲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看这个真理。天父，这并不是我自己的思想，其实主你也知道我并不愿意讲这样的信息，没必要，压力特别大。也并不是为要针对某个姊妹，乃是我们看到利百加的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行为确确实实导致他几乎把他的家庭拆毁，家室拆毁，而且他自己带来了他自己所没法承受的一个后果，不光是给他儿子们带来巨大的伤害，破坏了母子感情，也破坏了父子感情，也破坏了夫妻的感情。因为以撒，他当他知道利百加在背后做这一切事情操控的时候，他一定会非常的生气，感到自己被骗，被妻子玩弄。主啊，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姊妹，已经听了这么多的这么长的信息，希望主你可以在这个时刻帮助他们，感动他们，让他们要做在关键时刻，在发生刚才所看到的冲突不满，或者是对丈夫有意见，被丈夫所苦待恶待的时候，能够做正确的决定，以至于可以把丈夫所做错的这个事情的后果减损到最小，减少到最小，甚至能够帮助丈夫做正确的决定。我也求主帮助我们男人，不要因着听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随便做决定，随便向妻子发脾气，随便恶待妻子，或者是利用他。帮助我们也意识到，我们也应当在主的面前对我们妻子负我们当负的责任，尽我们当尽的义务，疼爱他。天父，我求主看顾我们真道经营教会所有的夫妻，都有一种好的健康的强壮的夫妻关系。我也求主帮助还没有丈夫的姊妹，他们能够如此尊敬他们的父亲。天父，我们都求主你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当然可能有些方面是我没有想到的，也希望主能够如此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感动我们教会的每一位。祈求主也帮助福音朋友能够考虑他们个人需要和天主和好，需要通过信靠耶稣基督确保自己的灵魂罪已经得赦免，并且自己的灵魂能够得救。求主能够在个人心中成就要成就的事情，做成要做成的功。愿主改变我们，让我们能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嘞，非常感谢今天各位。